Yo， 大家好，欢迎来到燒咖，我是杰瑞。当大家在挤破头的行业行当里头，你是跟着挤还是另辟蹊径呢？其实，在少数人察觉的地方发挥自己的优势，有时候才能让自己立于稳健之地哦。今天邀请到的来宾非常特别，在交通运输行销领域深耕多年，同时他也是我创业上的大贵人啊。让我们正式欢迎威声整合行销的总监 Vincent。
大家好，这里好，我叫 V 哥 Vincent。
V 哥，对， V 哥什么当啊 V 哥。
对啊，因为之前在电信公司的客服待过啦，所以只要待过电信公司跟我共事过的同事应该
都叫你 V 哥，
大部分叫我 V 哥。
其实在我开公司没有多久，就是一个很帮助我的前主管，也是我们共同朋友，他就跟我说，
美丽的美女，
对，美女，他就说我有个朋友也是开整合行销公司，跟你一样，你的公司跟他的属性应该是一样的，那他的案子是多到忙不来这样子，那要不要介绍你们认识一下，所以彼此看有没有交流的机会。我想说在这么竞争的时代，竟然有人案子忙到忙不过来这样子，不是太厉害了。
通常是能力不足所以才忙不过来。
不是啊，我怎么这么嚣张在那时候，对不对？但是你也很难想象有人在前三次见面就跟你说，让我来当你的贵人吧，不要抗拒。你记得吗？
我是这样讲吗？
你是这样讲的。對，好啦，确实在跟 Vincent 合作的过程中就是收益良多，在创业开公司的路上有人愿意拉你就是只有感谢了，好不好？所以今天呢，那个燒咖的流量就分你一点了。好，帮你介绍一下。 好的，大概我们只有五个人在听。好，那你 Vincent 麻烦你跟大家聊聊当时创业的契机，踏上交通运输行销的领域啊。
应该是这样讲，说当时只会做交通运输行销，从哪边学会哪些技能，就从这地方开始去深耕嘛。应该要讲创业呢，要从我一开始人生刚开始的那个阶段开始。
对
啊，那这个节目有多久时间？
大概两天了。
应该这样讲，就是每个人的出生环境背景啊，学历都不一样。那在民国87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好要退伍。
你这样透露自己的年纪，
没办法，年纪大了，总有些经验累积嘛，要分享给大家，不是吗
？OK OK。
好，那时候呢，我带的公司不是台湾大哥大吗？台湾固网第三家叫台湾什么？大车队。
哦，就都很 local。
很 low 啊，超 low。为什么？
我说 local， 我没说 low。
他超爱台。那结果呢？做公司倒了。
你说台湾
大
车队
公司倒了，收入不够多，
是
收入不够快，但是支出还是一样多，很快就没办法打平了。当大家都领不到薪水的时候，就鸟兽散嘛。
对啊。
那结果到最后只有三个人留下来，就我，另外一个女生，还有另外一个司机。那结果接下来有人进来救公司了。那时候投资台湾大车队的这一位呢，就是现在台湾大车队的董事长啊。所以他那时候进来之后呢，那我又离开了。
你就可是他钱不是进来了，你还要
钱进来了，但是我们进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进来之后呢，我就离开了。为什么？第一个，当倒了之后呢，有人先进来投资之后呢，我们先用不用钱的方法把它恢复正常运作。
是
第一个要有正常的派遣服务啊，有系统了。那司机呢，就有一个司机变队员服务部的经理，他有派车。那个小姐呢，本来是服务队员的柜台小姐，
对，
后面他就变成客服的经理。那我呢，试试看行销好了。从今天开始你就行销企划的经理，
你怎么办？行销
不能输啊，不能丢脸嘛。所以那你要怎么去把那些客人找进来？没有钱哦，那怎么办？那报道不用钱啊，那能不能叫记者都来报道我们？你就要做的很吸引人。那比如说跟时事、跟节日、跟议题，所以都要安排爆点嘛，要梗。那一样道理，报纸也是一样。假设没有对立、没有冲突、没有矛盾，记者是很难下笔跟做文章的，那只有这种方式去做是比较有机会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学了一些像这样相关的经验啊。
对，
而且我做过这一辈子有三个头版头条是不花钱的。
哦，这厉害了。
报纸头版头条，台北 Times、自由时报跟联合报。所以带有会整一些心得，就是你要操作话题的话呢，
对，
要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当然，我想对记者也要懂他们一些新闻操作的一些脉动了。那当然做行销领域的话呢，第一个我从大车队出来嘛，
对，
那所以我对车比较有经验。那计程车可以的话，那公车行不行？登记一家公司不用花什么钱嘛，就弄了之后呢，哪有那么顺利的？你登记不代表你拿标得到啊。
对啊，
差不多快一年的时候呢，有个机会来了，资策会。
资策会，
会有个案子，我们标到了300多万，然后从那一次开始就像谈到天空上一样，就一谈就谈到现在。
对，
所以前面一段时间是人生摸索的阶段了、啊。
是，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话，就一路都还算相对来讲比较
顺利。
那但是呢，当然有一些起伏，因为小公司在整体的作为来讲的话呢，人力是一个问题。经验是一个问题，然后呢财务是一个问题，所以呢这样子前前后也好几年了，所以慢慢的摸索一些自己的一些思绪出来。
对啊，但是我觉得在整合行销的整个领域里面，或者是说做公标这一块，确实做交通运输行销领域这块本来的竞争者就为数不多了，但是业务触及的范围就是一定会受到局限嘛。在一开始因为你有从事运输行销这一块，后来是怎么样去突破或者是延伸更多的触角，因为你一开始的从那一年开始谈起来，那也是因为在你的专业之上，就是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你都是专做这一块，但是其他会不会就会服务没有办法拓展出去？
这的确是有这样的可能哦。当然，我先推的是运输这方面的行销。
对。
那当我们去对外去沟通的时候呢，也因为这样的字眼呢，
对，
这样的一个印象呢，让我们可以顺利拿到一些政府的案子。
是，
那比如说2016年嘛，对，那时候呢交通部有一个无障碍计程车的成果发表会，
对，
那只有两家标，那我就拿到了，因为我们对计程车了解非常深。那还有一个是高雄的公共运输行销，我们也拿到了。台东有两个案子，也是公车公共运输行销，我们也拿到了。
对，
那接下来台南我也拿到了，那接下来呢只差台北啦跟台中标不到，我觉得当然是我们技不如人，或是台中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考量在哦。
对，
那台北就很幸运让我们拿到了，而且拿到的是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的1月80订起票的记者会，就是我从决标之后呢到办完记者会7天，
这么短的时间，
7天之内要办记者会，所以那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啊。但我也觉得蛮开心的，因为在这记者会呢，我们快速的把相关我们以前学了一些经验啊，
对，
跟一些技巧。在准备啊跟安排上面，让客户就是台北市交通局跟公运处
是
他们很放心。那这个记者会做下去之后呢，是我这辈子到目前为止做过记者最多的一次。那这个活动做下去之后呢，那我们在其他的领域就陆续就开花了，那就不是只专注于在所谓的运输行销。那因为刚刚讲说做运输，所以我们就也有机会切入在台北市商业处跟车有关的行销。
其实对于 Vincent 的经历这么丰富啦，那为什么会想要做整合行销？就是你对于整合行销这四个字是怎么样在运输行销或交通行销上面去理解它呢？因为大家了解的整合行销公司可能都是接公标做活动，
刚好有客户有需求，
对，
我们提供服务满足对方这是很 match 的一个做法。但是呢，客户怎么会有需求？他自己本来就有需求，还是他不知道他有需求，还是你协助他让他知道他有这样的需求，
是
跟开发或是现况有关？我想标案都很竞争啊。那除了有些案子是安排好的，那对外公开的部分有时候要比创意，那比脑力，那或比速度啊。那这样的部分，我想在公标案竞争非常激烈。那刚好我们在这时候呢切入到商圈哦，商圈的案子是不用标的。那但是呢，商圈需要一些机会跟运气。那我也很感谢在从切入到商圈这边合作过的一些理事长们，在不同的区块跟领域，他们都是在这个商圈的一些领头羊跟佼佼者。
是，
那不光是要服务商圈，帮商圈争取一些权益啊，
对，
就连在这边要办活动啊，相关一些资源的整合上面，他们都出了非常多的力气。本来今年在10月的时候呢，在台北我们要再办一次这个大型的二手车展，会调整成线上。
了解，所以你刚说你的业务触及范围后来有扩及商圈协会或者是更多的公标案，
对，
那跟政府打交道这么多年，你有什么感触啊？因为你知道的，很多人都觉得你公务员啊，政府就是很死板啦。
不会啦，不会啦，我很感谢他们，
真的吗？
让我上了很多人生宝贵的一课啊。那我很感谢我跟我们一起相处的伙伴，尤其是一个女孩子叫李欣啊。其实从事这样的行业啊，
对，
要 EQ 要好，
对，
然后反应要快，
是，
而且作业速度也要快。那最重要是你要能够去面对各面的压力，
对，
各面向的压力。那不管对方有没有大脑，
是，
通常我们接触的对象有些是没有大脑的。像这种状况的话，自我调适很重要。 那因为行销是一个挑战性很高的一个行业哦，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要能够去面对、跟承受、跟克服的。
对，
那我们回来再来看公部门因为他们肩负着要服务民众嘛，同时他们也要兼顾合法。那同时也要满足长官的一些期望跟要求，
对，
所以他们在一些作业上面会有不断的考量，那考量那怎么做对他们比较顺利跟有利，
对
啊，这我们都可以理解。所以在跟公部门沟通的时候呢，第一个要非常非常有耐心，
是。
那但是假设同时沟通之后会有结果的时候呢，有可能要你很快在短的时间之内
是
产出成果，像刚刚我们讲1280定期票记者会7天，
对。
那甚至呢同时有两个案子、三个案子在走的时候呢，同时都要办活动，
对，
同时都要产出相关一些
就嘎在一起
资料跟数据，这时候会很辛苦的。
好，那其实你我们创业也一段时间了，是不是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出自己公司的独特性，或是拼个公司的代表作？我一定要选一个题材先切入，还是我一开始就可以什么都做？哪一种去切入所谓的行销，或是做整合行销会比较容易一些？
这就像你要交女朋友一样，
对，
你到底要交很多女生，目标很多，然后到最后一个都交不到，还是你只要专注先攻某一个，
了解，
你对某一个有兴趣。第一个是不要急，
对，
先评估一下，先把自己一些头绪啊跟方向理出来，
对，
先去做你比较熟悉的那一块，
了解。
好，那再来是有机会的话可以慢慢边做边学，学到不同领域之后呢就勇敢的跨出去。
对，
所以刚刚讲说从计程车跨足到运输行销，跨足到公标案，
对，
那接下来呢有了1280之后呢，我在其他地方的公标案都拿到了，
是。
那接下来就切商圈，商圈有了汽车，
对，
周边的嘛。那有汽车的商圈，就会有温泉商圈，有夜市商圈，有捷运商圈，服饰商圈，
对。
很多时候不是你说想要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的，要看那个时机点适不适合。像你，比如说你要交往女朋友，有些时候人是对的，
对，
但是时间不对。
在对的时间遇到不对的人，
对，人是对的，这个人很好，但是你在不对的时间遇见他，彼此可能某个人没有感觉，就搭不上啊啊，所以稍微时间过了一段时间，就再回来看，好像有机会。
Oh.
所以这跟时间会有很大的关系。那刚好现在碰到疫情的影响，所以我们在去年投入的时候呢，我们有些机会切入到一些商圈，所以当然也要把你的一些态度展现出来给对方看，尤其客户啦，对方不要听假话，
对，
对方不要听谄媚的话，
对，
对方希望听的是实话，即使他目前没有办法接受你，
是，
他目前不需要你，但是我觉得重点是你要先让对方认识你啊。
待人以诚啊，
对，那即使对方目前不需要你，你也不要很气馁或干嘛的，因为时间不对啊，等到对方有需要的时候呢，就很快就水到渠成了。我讲一下士林的例子，太好笑了。士林就是刚好对方去年要核销啊，
对，
长远数核销的案子可能核销的比较辛苦，
对，
因为第一次做，
对，
那所以我就接到这样讯息之后呢，我就去了解一下，
对，
对方的理事长郑理事长，我很感谢他，我就打个电话去啊，说啊，不需要，我们不需要行销公司。
对，
我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还是让我去一下，你只要给我5分钟就好。再简单讲一下我们的一些做法，没有要收你的钱，
是，
没有要赚你的钱，
对，
只是让你知道了解，然后后面有机会才在服务嘛。
对，
啊，他说这样了吗？好啊，好，那你来好了，5点半好了，我就5点半真的去了。
对，
我开车过去至少30分钟啊。
对，
我跟他讲我15分钟就到了。
事实上你已经在旁边了。
没有没有啊，所以到了之后他也等我，我说先了解他们现况到底是哪边出问题，核销有问题还是你们当时写的时候呢写的太多啊，或是没有做完，或是你不了解核销的一些规范。
对，
好，讲完之后第二是我做什么的，然后呢我能做帮你做什么东西，好，那我能协助你什么问题，然后你现在不要花钱没有关系，我们有不要花钱的做法，那你有任何疑难杂症你可以先跟我讲，我要先帮你动动脑筋。那因为商圈没有像我们这样幕僚或是秘书的相关的人员，然后所以如果说有需要帮忙的地方不要客气，开口就对了，
先付出
了，just do it，做就对了，打电话给我就对了。
对，
所以呢好，那讲完之后呢我就真的再讲15分钟就走了。
对，
就下午5点半嘛，回公司然后再回家，奇怪，10点了为什么电话来，吓了一跳啊！我有事要请你帮忙了，结果他才跟我讲说啊，因为有另外一个案子，某家公司呢拿了之后他不做，但是只剩一个礼拜怎么办？
对，
我说你这时候找我就对了， 我就在这时候派上用场，所以我才说不是时不是人不对，
时机不对，
等到对的时间啦、啊嗯。所以有些时候就是那么的巧，所以有些事情呢，在你没有预期它会发生的时候，它就发生了。
对，
所以人脉还有机会，还有一些业务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是会累加上去啦，不是说你现在做了这件事情没有成果，不代表它以后不会有发酵。
对，就可看你要不要投入，看你要不要累积。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呢，那个机会来了，你可能之前累积的那些经验全部都派得上用场。
了解。那你创业到现在，就是什么时候让你觉得最累？整个行销这件事情本来很多，就很多琐碎的事情，包含又跟公部门，那公部门就是规则规章，或是类公部门，就是这种条件啊文件最多了，但也不一定是你执行啦，
在
只是说
很气馁的时候，有几次吧。那其中有一次印象非常非常深刻，这个地点在宜兰
啊，要讲宜兰的案子
啊，对对，很感谢宜兰这两位这个女子，
对
啊，这两位妈妈，
对
啊，所以我很敬佩这两位，因为
地方妈妈
他们也是压力很大，必须要在几天之内把成果做出来。我们那时候是要在礼拜一办一个记者会嘛，
对对 对,
对。那因为前面在沟通的时候呢，大部分的沟通都是用文字啊，文字就是 LINE 啊。那我们常常在强调，因为现在的人都是用文字简讯在沟通，但是呢，忽略到一点啊，文字是没有温度、
没有感情、
没有表情。
对
啊，所以呢，有时候你写的时候呢，可能是四平八稳的在写这样的内容，
对，
但是看的时候呢，有些人是有一些情境的，
对，
他会套用到他目前当下的情境，觉得说你怎么会这样子，会有一些误会发生，那也许是这样子的哈。所以当他们比较担心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所以他们就非常不放心，然后必须要在很短时间之内确认配合的对象能不能100%达到他们的目标。好，那但是因为我们做行销的，做业务的都知道，有些公司呢，比如说供应商，他礼拜六礼拜天是休息的，
对，
那他没有休息，所以相关的一些服务没办法提供，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必须要用一些权益措施因应的方法，
对，
那甚至没有，我们是要到供应商那边自己去想办法把东西先找到，然后呢亲自带到宜兰去。
对，
那当然我想说他们担心的也有道理，因为前面可能太久没看到，甚至有一些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会让他们有点担心的，所以他们会有这种反应，我觉得不意外啊。但是我们要协助他们把事情做好，
对，
这个比较实在一点点。
所以应该是说最累的不是做这些事情，是
沟
通，
沟通
就是人跟人之间还是如果有一些嫌隙或是对方有什么误会，那沟通这件事情是非常累的，做事的过程中就这一段是最累的，
所以讲话技巧很重要。你
对
通常我们比较有经验的人是一接到电话之后呢，
是
大概听了30秒就大概知道他的要问什么问题了，当然又有一些用字遣词的技巧，
对，
那还有一些心理的一些不是要故意操作每个顾客啦，是怎么讲话让你会比较开心。
所以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以前你做过客服的经验啦，加上沟通的这些技巧，以至于你后面创业遇到这些难题，在沟通上的难题，你有更高的抗压性，
都是沟通。对
对啊 OK。 那 Vincent 是怎么看我们这个行销服务业产业的未来性？你们觉得我们会不会有一天就不在这个产业？
不会啊，怎么可能啊，行销是人的事业，跟保险还有直销是一样。不过保险以后可能不太需要业务员的啦，
还是需要人，因为保险还是人跟人接触的
有些部分，但是有些业务已经慢慢被分掉了，尤其是产业的保险，产物保险，
那就跟银行一样啊，未来也不会有
所以银行行员很危险啊。
OK
行员的我不晓得待遇越来越低，
那我们你不觉得我们这个行销产业其实很多也是人与人的沟通，有没有可能未来被行销科技取代掉？比如说你一个机器人，他就可以帮你投放广告，他都可以帮你写出企划书跟文案，
有些啦，但是有些时候不容易所以重点是你要掌握那个关键的一些技术跟精髓。那大家都养牛啊，为什么有人养的牛奶弄起来比较好喝？
对
啊，那个叫什么什么赢的啊？讲老实话，他其实东西不差。
有上一集也有讲到
不差，为什么大家要抵制他呢？
对
啊，所以台湾人啊是礼盲又滥情的动物，这句话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包括现在疫苗包括之前的那个顶薪都是一样。那但是没有什么对或不 对现实本来就是这样子，那社会跟比如说政党或是公司号本来就要依不同的状况去因应了，
是没错啦。 OK 好，那今天也聊蛮多啦，那最后也希望 Vincent 给想要踏入行销创业啊，或者是成为行销传播圈的这些新血们 有什么样的建议？
只有三个字，
对，
你做好。你是谁？你做什么？你到底比哪里比别人好？把你自己做好，做出你自己的特色风格，那机会就会陆续的产生找上你。把你现在这一个领域先做好，你最熟悉的 哪个领域，你先做这一块啊，做稳之后呢，再跨到别的产业了。
对于行销新血们，想要特别给他们进到行销产业，应该要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或心态去面对？因为大家都觉得行销工作光鲜亮丽嘛。
有吗？
有啊，嗯，我看你像面试这些弟弟妹妹进来，我做行销，往往做的。他们觉得，跟他想象的差很多。
嗯，没错。
对啊，嗯，所以行销我自己觉得没那么好走。嗯，但是确实是挺有趣的啦。
给他们一句话，孩子，这就是现实的社会，认命吧。行销是人与人的事业，你想做多久
人与人的连接
就做多久，但是希望可以做专跟做精。
OK，
那如果说你觉得这条路，做起来比较辛苦啊，很累，想要休息，转换跑道也不是不好的选择。
OK， 所以就是不要随便乱入坑了。想清楚再进来，
想清楚啊，对自己的决定负责。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 Vincent 来到我们的频道，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宝贵的经验，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节目。那再次感谢 Vincent，
谢谢，
我们下期见，拜拜。